嗨，欢迎来到美国华人博物馆，我的名字是明思，是你今天的导游。现在请做个深呼吸，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到这里花了多少步呢？10步、100步、1000步？我们中国的哲学家老子曾经说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那我们不如就先行出在这里的第一步，开始这段探索的旅程吧。请大家先耷低头，睇下地下嘅地图，试下企喺一个城市上面啦。你喺嘅地方同边个城市相连呢？呢啲线条向我哋展示咗历史上重要嘅货运嘅线路。仔细睇睇，不同嘅年代系咪流行住不同嘅货物呢？16世纪最流行嘅系咩呢？18世纪呢？19世纪呢？现在请看看边上的墙和上面发光的名牌，这些就是闪耀着的美国社会上的华人之星们。你可以暂停解说去阅读这些名片，读完以后可以继续播放。这面墙上大多都是实质存在过的人物，但每面墙上都会有一个虚构的人物形象，他们代表了当时美国社会对于华人黑板而简单宽泛的定义。仔细看看这些虚构的人物在哪里呢？试着去找一下唐人阿尊、唐人查理。在19世纪，很多人见到中国商人就叫阿尊，见到中国仆人就叫查理，不论他们本身的名字是什么。想想一下，为什么这个黑板印象会很伤人呢？现在请你转头看看另一面墙，找到上面有两个男人在船上吃饭的照片，眯埋只眼，想象自己都在这条船上。很多第一代移民都来自临海的港口城市广州，这些移民远到重洋，在逼仄的空间中忍受漫长的风浪和疾病。每个航程可以长达8周，但对这些华人来说，他们有很多离开中国的理由。我们叫这些旅游推动因素，因为他们推动着移民们背井离乡。而华人移民的推动因素都有哪些呢？很多人是在逃离饥荒和清朝覆灭时的战乱。请你想象一下自己的家，再想象一下被迫离家千万里会是什么感受。当然了，还有很多令移民们专门来到美国的因素，这些被称作是拉动因素，因为他们拉动着移民来到新的国家。这些拉动因素可以是美国的淘金热，或者是建造跨大陆铁路的工作机会。请找到红色的1851和1865标志上的黑白照片，他们展示了大陆东西两侧的铁道工人会面的场景。他们举办了庆祝仪式，把最后一粒金色的钉插入铁轨。仔细看看，是不是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是啊，华人在哪里呢？实质上 90% 的工人都是华人，但他们并没有被允许参加庆祝。这并不是美国人第一次试图排华。请移步到下一个房间，看看你右手边的相，找到那张画了一个手入面写着 Monopoly 的男人的画。他手入面拿着什么呢？ Monopoly 和我们的大富翁桌游同名，也就是说是垄断，完全控制了一个产业的意思。画家想要表达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这里其他的图片和标志。这个阶段的美国人想要表达对华人的怎样的情绪呢？在1882年，美国通过了排华法案，限制了中国人的移民和入籍。那些铁路工人和淘金者曾经作着美国梦，但再也没办法进入到这个国家。 不过更富裕的商人和学者们并没有被完全限制。但就算有这么多限制，很多美国人依然非常紧张。为了控制移民的浪潮，政府于1910年在旧金山附近的天使岛上设立了移民登记处。在纽约都有类似的爱丽丝岛。在移民站上，移民被拘留好几个月，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审讯。环顾这个房间，你看到那把木头椅了吗？请暂停解说，除下耳机，坐下来听听这些审讯问题，试着去自己回答他们。当你结束的时候，请继续播放解说。如果是你，可以回答上几多问题呢？等等，你感受到了吗？好像是地震啊。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毁坏了市政厅、记录厅，还有那里的很多官方文件，包括出世纸。没了这些记录，人们就可以号称自己在美国出世，或者是那些美国公民的小孩子。这些人被人称作是子生仔。阿尊，
是长官。
你在中国的房间有几扇门啊？
两扇。
小门对面住的是谁啊？
庄宇和他的老婆李芳。
你家那条街上面有几栋房？
有七栋。
那谁住在第三条街上的第二栋房里面啊？那
里没有房的吧。
道国又是谁啊？
他是我的邻居。
那你描述一下他啊。
他很高，有三条狗。
他是做什么的？
他没有工作的吧。
他没有工作做？
没有啊。
你的出生证明在哪里的？
我讲了的了，在旧金山大地震里面没有了。
唉，黄生，这个已经是你在天使岛上的第三个星期了，你有其他的要讲的或者要交代的吗？
没有啊。
唉，好啦。中国移民在淘金热之后去了哪里呢？请走入下一个房间，站在衣物运平机的隔离。在排华法案颁布之后，美国依然留存着大量的中国劳工，但是已经没有铁路给他们去收的了。这些人被禁止做技术交易的行当，譬如木匠或者锻工，所以他们进入了服务业，做厨师、清洁工或者洗衣工。好多人都开了洗衣房。你自己是怎样洗衣服的呢？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不去做其他行业而选择了开洗衣房呢？在20世纪，洗衣服所需要的材料并不多，只需要一块洗衣板和一块番碱就可以了。这个就意味着开一个洗衣房不需要花太多钱，但会十分辛苦。你可以去那面墙放着的洗衣用具那里试下举起熨斗，你觉得它有几重呢？事实上它重达8磅。华人洗衣店在那时被称作是8磅生意，因为一般熨斗都是8磅重。请看下那张展示了传统洗衣房场景的大照片，仔细观察被使用的工具。你在墙边看到这些工具了吗？现在再看看最远处墙上的大幅黑白照片，这些照片描绘了当时旧金山的唐人街景象。看看两张照片有什么不同呢？你可以暂停讲解去观察，结束的时候再继续播放。是了，原本相片上两个不是华人的人物被移出了画面，光线都调暗了。好像阿洛德、根特这样的摄影师常常对他们拍摄的唐人街的相进行二次修图，令他看下去更具有异域风情，也更加危险。 因为当时很多美国人希望看到一个危险而又刺激的唐人街。于是乎，唐人街就成为了穷人区观光的首选。富人纷纷涌用唐人街去观察下层人民的生活，他们对待唐人街就好像对待动物园一样。请你思考一下，为什么这样的想法是伤人的呢？在二十年代的好莱坞，危险而具有异域风情的华人亦是一个盛行的主题。请行入下一个房间，暂停解说，除了耳机，去听一听美籍华人女演员黄柳霜的说话。还记得我们之前在第一个房间里面看到的虚构人物形象吗？很多好莱坞电影里面的华人形象就具有这样常见但过度简化的黑板印象。华人角色一般都被刻画成狡诈的恶人，成日讲大话，甚至不会被华人演员扮演。很多白人演员会扮上黄面，通过化妆令自己看落去更似亚洲人。请看小屏幕上播放的视频，你看到了怎样的黑板人物形象呢？观看的时候请暂停讲解，结束后再继续播放。现在请走到 Chop Suey 的标志的边上。在二十世纪，唐人街成为了热门的观光地点。中餐馆开始把他们的菜单翻译成英文，并开始卖叫做杂碎的一道菜。杂碎非常非常的受欢迎，以至于很多非华人的美国人都会专门来到唐人街品尝它。有人说杂碎是钦差大臣李鸿章的最爱，亦有人说他是在餐馆快乐班的时候做给饥饿的工人们吃的。想一想，这些关于杂碎的神秘小故事是怎样帮到这些餐馆老细的呢？谂住咁多好食嘅，我个肚都要痛啦！不如去边上嘅百货店买啲药啦。请往前走，一直走到冇丝嘅底下，跟住向右睇，睇到嗰架梯啦嘛？嗰、那个就系百货店。嚟，我哋行入去，搵下我想买嘅。饮杯热热的茶应该会不错，行不行帮我去找一下茶？记住哦，不要摸这里的东西。一般华人移民刚刚到美国就会去这样的百货店，它是有店又是邮局，还可以是旅行社或者社区中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找到茶了吗？没找到都没关系的，我肚已经好一点了，但是我现在想有些汤。请找到八角、干蘑菇和黄。这些百货店的老细一般都是商人，而商人在排华法案的期间是被允许入境的。商人可以代表当地的华人社区向政府和警察局沟通问题，对于不懂讲英文的移民是非常有用的。事实上，很多移民甚至不知道怎么写中文字，还要拜托商人们帮他们写家书。你可以想到现在类似的地方吗？家庭和社区在很多华人的节日里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包括春节。请走回母师所在的地方，走入另一个房间。现在请找到红色台上的小狮子头。狮子舞是春节的一大传统，因为它可以辟邪招福。请找到写着按键播放的鼓声音频按键，请暂停讲解，除下耳机，按下那个掣，听完的时候请继续播放。现在请走到十二生肖处，转动转盘，找到你的生肖。不同的生肖据说有着不同的性格和特质，你的生肖说明你是怎样的人呢？ 而家去睇睇玻璃后面嘅大件演出服，呢件衫用于中国戏剧嘅表演。呢啲戏剧用音乐舞台嘅形式描述家喻户晓嘅故仔，演员们有住夸张嘅头饰同埋演出服，仲有唔同嘅颜色嘅脸谱。每个脸谱嘅颜色都讲明住角色嘅性格，黄色代表智慧，而红色代表勇敢，蓝色代表忠诚，而白色是阴险。你最喜欢的脸谱是哪一个呢？在下一个房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标语和海报。请走到有大投影仪的房间里面，找到写着 China First to Fight， 中国一马当先的皇帝海报，再去找找写着 This man is your friend， 你们的中国盟友的海报，对比一下这两幅图，你注意到他们的窗字点了吗？回想一下我们在最前面的两个房间看到的19世纪关于环的海报，这些画和照片在这么多年间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中国加入了同盟国，同英、美、法等国家并肩作战，这个给了美国的华人们争取平权的能力。1943年马格鲁森法案取代了排华法案，为平权争取了胜利。但是这个并非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好消息。新的法案下，每年只有105个中国人可以入境。请看看周围美籍华人们的照片，注意他们的衣着和动作，从中你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对华人的黑板印象吗？二战结束后，美国爆发了红色恐慌，人人都害怕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的思想下，政府或者公众部门拥有所有的财产，人人财产均等。由于1949年的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很多留学生都拒绝回到国内，受到高等教育的科学家和作家亦纷纷离开，来到了美国。这一阶段被称为是人才流入。请找到那张有一群女人坐在行李箱上的照片，她们在这里做什么呢？这些女人都刚刚抵达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即将和其他33个中国学生一起开启在美国的留学生活。很多新来的美国华人都参与了平权运动，请看那张人们拿着标语喊口号的照片。他们在这里争取什么权益呢？游行示威的队伍里面有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和相信人人平等的所有族裔，但也就是在平权运动的年间，模范少数族裔的概念诞生了。亚裔美国人常常被人称作是模范少数族裔，因为他们更加安静，更加成功。有些人觉得这个称呼是一件好事，有什么不好的呢？但事实上，媒体夸赞安静温顺的亚裔是为了贬低在平权运动中敢于发声的非裔。模范少数族裔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用来在少数族裔间制造分歧的。而家请走向尼克逊同毛泽东会面嘅叫做尼克逊嘅红色中国之行嘅视频，请观睇视频。
I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had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政府曾有过好多差异，我哋未来都会有好多差异，但我哋必须做嘅系揾到一种方法令我哋存在差异，并不成为战争中嘅敌人。
Being enemies in war.
你看到写着杭州的大楼边挂起的美国国旗了吗？你觉得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尼克逊和毛主席的会面 成为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在1965年新的移民法案免除了华人移民的限额后，美国的华人人数增长了10倍。请走向那边有照片的木台，现在去阅读混血的定义和每张照片下的文字。你最喜欢的故事是哪一个呢？咁，我哋今日嘅旅程就到此为止啦。十分感谢你嚟到美国华人博物馆，令我哋成为你旅途中嘅一站。或许你并冇行万里路，但系喺今日嘅参观中，你已经跨过咗一段数百年嘅旅程。请迈出最后一步，行翻大堂。我哋期待住与你再度相见。